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2019年的12月29号，已经是19年的最后一个礼拜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而且我想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能够经常数算神的日子，好得到智慧的心，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能够安排好我们生活当中的轻重缓急。在新的一年当中，在2020年，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那我们上次分享的题目可能大家都不一定记得，题目叫做要做翻锅的饼，是讲圣经真理的平衡。我们从神的神性人性，从神的主权和人的选择，神的公义和怜悯等等，这些神的属性当中就有两面的讲起，讲到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两面性需要平衡的，比如说用爱心，一方面要用爱心，另一方面要说诚实的话另一方面要祷告，要有信心，另一方面又要有行动。还有比如说像知识和恩典火热和热情，火热和冷静，还有关怀爱人与传福音等等，这些事例当中我们来学习真理的这种两面性和平衡。那我们经常会有的时候会碰到有的弟兄姐妹看到一篇圣经当中的一处经文，觉得要跟别人或者争论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当我们了解一个经文一个意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整本圣经，从平衡的各多方面的角度来看。那我想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成熟与否衡量的一个标准，就是你能不能以平衡的来看待真理，从各个方面，从整体上来了解圣经的真意，了解神的心意。那当然我们人毕竟是有限的，我们穷极一生也没有办法来完美的来平衡圣经的各个真理的各个方面。那唯一一个补偿的办法就是我们能够更加谦卑。那以往的讲道，我过去十多年分享的讲道的方式一般都是主题式的讲道，就是每次都有个主题，然后呢从圣经当中不同的经文来支持用各处经文来支持讲到的主题。那从今天开始我要换一种讲法，就是不是从有一个主题，而是先有一段经文。那比如说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就在马太福音当中20章1到16节，一段经文是一个故事，一个比喻，一个故事。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看看我们能学习到什么，来看看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们从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那我们先从今天的经文，刚才徐伟弟兄已经带我们读了。那这段经文呢，还是比喻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而且他要表达象征的意思也讲得很清楚。第一节他就开宗明义讲的是天国，这个比喻是讲的天国家主，当然家主就是指神自己。第一节那这里描述的情况呢，是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地区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那边的葡萄园呢，在九月底的时候收成了，然后呢雨季就会到来，如果不是在雨季之前很快收购完的话，葡萄可能会会烂掉，所以用葡萄当然可以用来做葡萄酒等等，是那边非常滥于生成的一个作物吧，所以要很快的完成这个收购的工作。有的时候呢也需要有人来帮忙，就像我们这边Pasco 啊，很多农田或者是水果田，他们都到收获的季节要请很多外来的工人，墨西哥人来帮助他们收割一样。所以清早就出去雇人。那犹太人的这个工作的时间呢，是从早上6点钟开始，从日出的时候开始到下午6点钟结束，12个小时算作一天。所以清早呢，这里就是指早上的6点钟。这个工作的场景，比喻的场景，是大家当地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场景。那圣经当中很多地方对葡萄园啊、葡萄啊、枝子啊这些旧约新约都有很多的描述，所以他 这个比喻啊，就是用大家能够都耳熟能详的，也就非常熟悉的生活场景来做的比喻。那第二节就讲到，这个家主就跟工人讲好一天一钱银子，就然后他们早上六点钟开始，就第一批人就打发他们到葡萄园去了。一钱银子当时工人当时的社会就相当于一般的人一天的工资，啊，不是很大，但是呢，也蛮不错的。所以讲定工资之后呢，工人也没有什么表示异议，就开始一天的工作了。约在四初的时候出去，看见市场上还有闲站的人，这个时间单位每隔就是3个小时，所以早上六点，现在四初呢，大概就是上午9点钟的时候，啊，家主看到街上还有些站着的人闲着没有工作，啊，就是让他们去，就也让他们进去，就所以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葡萄园去。所当给的也必给你们，他们也就进去了。他也没讲当给的是多少啊，英文上讲就是 pay whatever is right， 就是啊，可能肯定会亏，不会亏负你们，付一定的工钱。那当时这些工人呢，也是社会上一些底层的人了，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很稳定。他跟奴隶还不一样，当时社会也有奴隶嘛，奴隶他们都属于一个家庭。每天的生活吃饭啊基本上有保证的，那些在这里的这些人呢好像都是打零工的一样，每天就是要听天由命一样，等待工作的机会，所以有的时候找不到工作还有挨饿的风险呢。这种场景咱们换一个现代版的，比如说在中国的例子啊，大家你看我们这个经常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例子，这个当然有点不一样了，不是指葡萄园的工人，但是也等于是他们在打工的，在等待人家来雇佣他。你看旁边那个站着的人，大概就是雇主了，再来问问他们，看看谈谈做工的条件等等。然后九点钟完了，后来又来了。你看到第五节的时候，他说又在午镇和深处，又是3个小时。那九点钟有3个小时至12点，12点以后再3个小时，深处就是下午3点钟。所以每隔3个小时他又去看看，然后又把看到有人的话呢，他们又把他叫进去帮他们做。那到第六节的时候啊，又在有出的时候，有出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下午5点钟。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到六点天就太阳就落山了，一天就结束了，到有出的时候也就是只有1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了。所以他又出去看看有没有人在那边啊，他又看到有人在那边，他就说你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回答说因为没有人雇他们啊。他说啊，那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吧。所以他又把他们这些人叫去了。那到了晚上，就是6点以后，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园主就对管事的人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现来的为止，就6点钟之后开始算工钱了。所以那时候的这些工人，刚才我们讲了，他们是临时的工人，不是一个月发一次工资，就每天干完就发工资，第二天有没有工作还不知道，所以每天完了都要结账的。所以第九节就说他们在有处雇来的人各了得了1钱银子，就5点钟来的人呢也得了1钱银子。那当然前面来的人就会想了，一开始虽然给他们讲的是1天1钱的银子，但是看到人家干了1个小时也给了1钱的银子，那心里肯定会有期待了，也许我可以得的多一点。这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一般人正常的心态了，因为我们经常说多劳多得嘛，少劳少得，这种心态我想大家都能够理解。然后十一节却说第十节他们发现好像最后给他们的，不管是你9点钟还是12点来的，还是即使是早上6点来的，也得了1钱的银子。那他们就埋怨了，他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累，我们看从早上到下午，特别是中午这么热，我们也干了这么一天，后来只做了1个小时的人竟跟我们得的一样，因为他们的期待落空了嘛，所以就心生埋怨。那如果现在他发工资的时候，当然他这里面你看见发后面工资的人，前面的人也都看见了哈。那现在 的工厂或者企业，老板要狡猾一点，他一般不会把工资告诉别人，或者我给你发了多少，另一个人其他的人不会让人家看见的。那我们像我们单位一般发年终奖的时候，神神秘秘的搞了一个条小条子，小纸条，纸条上写了，哎，你今年增长了3%或者2%哈，现在的工资是多少？他不给别人看的，那个工资是属于 confidential 的一个保密的信息。然后有的人他有的时候好奇嘛，想去问别人的工资，本来一看自己增长了3%还蛮高兴的，听说别人增长了4%，哎，马上心里就。就不高兴了，这个其实是你自己找的，我干嘛去问别人呢？那这里当然他故意，我想神讲这个比喻故意让人家知道的，这个是另一回事啊。然后他就抱怨了，抱怨之后那家主就回答一个人怎么说呢，他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给你一样，这是我是所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随我的意思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所以这里有个关键的词，就是第一个13节，就是讲定的哈，讲定的就是说工人当时也同意的，也就是完全是合理合法的，你如果去打官司的话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我们开始就讲好了，对吧？或者也许他们还签了字，还这个不知道，但是至少是肯定是讲定的，这是一点啊。第二点就是在14节，然后说我愿意的，因为这个钱是我的，我想给别人多给别人少，我又没少给你的，那我给别人多，这是我有权处理我自己的财产和钱财，所以他有权利这么做，做好人，做好人就是所以他凭他的主权，所以自己的意思啊，向那些人施恩，这是他自己可以这样子做的，没有什么不合法的不妥的。那第三就是责备他眼红嘛，他眼红就是他妒忌了嘛，所以妒忌的那些就受到了责备。那最后一句话26节，他说那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那这一节呢也是点题了，也就是说他其实想表达的一个意思，这个是想他这个比喻他要表明的一个意思，就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所以第一节讲得很清楚，这个比喻是讲天国的，那这个要点呢也就是最后一节，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那你同时联系上下文的话，看马太福音19章的时候，他也讲到这个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所以这段经文他当时的意思要表达的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是什么样的一个受众观众在听这个，是当然有不同的解释了，这个先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的人说，有的讲法就是说，讲先雇的呢是旧约的先知，后来雇的呢是新约的使徒，在后面就是2000多年来神的工人，这是一种讲法。也有的人讲呢，就是先雇的就是犹太人嘛，后雇的就是外邦人，因为当时这个主要是讲给犹太人听的嘛，所以说神的救恩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慢慢的就扩展到给外邦人了。那当然还有一种讲法，就是说讲这个不同的时间是讲不同的恩典的不同的时代，中期早期晚期等等，或者说应用到个人的话有的人说这是指一个人的青年少年和壮年晚年的时候。那大部分人的认同呢，这个是从这段经文是要讲从神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讲犹太人对神将救恩给外邦人的一个看法来理解这个比喻。那在旧约的时代呢，从亚伯拉罕门召开始，神就不断使用特别的方法来看待犹太人，神从创造、救赎、教训等方面来帮助犹太人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作为弥赛亚是为了他们来到世上。但有一段时期神好像颜面不理会外邦人，犹太人成为神的选民，好像地位比外邦人高，他们觉得这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犹太人又开始觉得他们作为神的选民的这个身份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争取回来的，而不是神白白的赏赐。那犹太人觉得他们多年来为神这么忠心的摆上付出很多，所以才得到选民的一个身份，所以一切都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换回来的。那救恩也是这样，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忠心服侍主，所以才得着，外邦人好像没有这种权利， 在外邦人的眼中，在犹太人的眼中，外邦人好像就是浪子回头比喻里那个小儿子一样哈，或者是像税吏一样。但是神呢，却慢慢的将这个救恩赐给外邦人，所以许多的外邦人也悔改归向主，让犹太人觉得他们自己宝贵的身份呢、受到威胁了。所以圣经里好几个这样的比喻啊，包括今天的这个比喻，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浪子回头的比喻，都是在提醒犹太人，提醒犹太人啊，救恩啊会慢慢的会临到外邦人的身上。所以当时这个比喻也是在提醒啊，犹太人有一个妒忌的心啊，对于因为犹太人对于外邦人啊蒙恩赐福从主而来的这种救恩，有刚才我们讲了哈，有一种妒忌的心。所以这段经文为什么只有在马太福音里面才出现？因为马太福音呢也是专门写给犹太人看的，所以也可能有一定的原因在里面。所以这个是本来的这个意思，这段经文这个比喻要告诉啊，特别是告诉提醒当时的犹太人啊，本来的一个意思就是提醒他们不要妒忌，应该啊救恩会赐给外邦人的。那圣经的宝贵之处就在于，他要释放的信息远远不止这些，这段经文要释放的信息远远不止这些。所以我们就想今天一起来再重读这段圣经，看看里面我们能还有什么得着，我们对神的认识哈，能不能有更深的认识从这段经文，以及这段经文能给赐给我们什么，我们从中能够学到什么。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感谢天父，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求主你啊，圣灵引导我们，亲自把你的话语打开，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亮光，得到知识和智慧，也知道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行出来，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每天对你有更新的认识，在知识上在恩典上不断的长进，不断的经历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首先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如果看刚才讲14节到15节哈，他说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所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我们把它15、14节我把它标出来了。那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关于神的教义就是神的主权，其实这里这两节经文也在强调神的主权。那神是宇宙的创造者、维护者和管理者，这个我们不需要多讲，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就强调神的主权。比如说在以赛亚书，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我们在诗篇当中也看到哈，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处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在使徒行传新约当中也看到，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以赛亚书当中，他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情，在以弗所书当中哈，在1章11节他说他随己意做万事啊。在罗马书当中也是，主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样的经文有许许多多啊，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语言来做太多的传释。这些圣经亲自就在说神自己的主权啊，在圣经自己亲自在说神绝对的主权。那神的主权是绝对的，也是无限的，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在说神有主权的时候，我们就在肯定他凭自己的意识来掌管宇宙的权柄啊。圣经上也说，神也来形容神的主权的时候，就像陶匠啊用来制泥土，在做各种的形象的时候，他可以将泥土捏成一个他喜爱的形状，可以做一个珍贵的器皿，也可以做一个卑贱的器皿，这个都是在强调神的主权。所以所谓神的主权，就是说除了他自身的旨意和本性之外，他不在任何的规则和律法之下并且行事也无需要报告任何人，或者是要征得人的同意。就像我们今天刚才在讲的，这是他所愿意的，他的东西我们他可以做好人或者怎么样，这都是他自己的意思，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去 argue。 那我们讲到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另外一点我想可以稍微再引申一点的，就是说它有三个不同的这种属性。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全权，比如说我们引用那段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40章12到14节，谁曾用手心量诸天，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成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称岗岭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灵，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以公平的路指示他，将知识传授与他，又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所谓的全哈，就是说全部的这个全就是全部的这种绝对的这种权利，绝对的主权。那下面还有一个就是全智和全善。为什么强调这两点呢？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如果神是全能而不是全智的，那可能就会用全能的权柄做不明智的事情。但当然在神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全智的神。如果他是全权而不是全善，那也可能会滥用权柄，任意来对待比如说软弱的这种受造者。所以在神的这个德心当中具有内在永远的这种三方面的均衡，这样他就是值得我们永远敬爱信靠和崇拜的。所以有这三者我们就可以完全的信靠来敬拜他。所以他的智慧保证他的权柄永远只用在对人安全和有益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尽快可以放心，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担心。他的良善呢，也保证他的计划和目的不是为了单靠他自己的荣耀，也叫我们受造者同得一处，同得永远的好处。而且是，所以这个我们全智这一段在罗马书11章33到36，我们与其我一个人念，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好不好？罗马书11章33到36节，好，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深在神丰富的智慧与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脚中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还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他这里讲到他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得，他的脚中何其难寻。全善这一段我们可以引用一篇在诗篇145到17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一诗篇145到17节，耶和华在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所以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所以他不仅是全能的、全智的，而且他是全善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有慈爱。所以神的主权对他的这个认识，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和学习呢？因为他的这种伟大，他的这种全能，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只有俯伏敬拜，值得我们敬拜。第二就是我们可以值得我们的信靠，我们信靠，尽管我们不知道好多事情，我们看不清楚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尽可以放心，我们可以靠他，我们可以靠上去。我们尽管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他掌管明天，而且他是善良的，他所赐的旨意是美好的旨意，不是赐降灾祸的旨意。第三个就是他顺服，我们要顺服，他不会错。即使我们在看来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我们有的时候很伤心，但是从长远来讲，从将来，从永生的角度来讲，他不会错。所以我们先无条件的顺服，在顺服里面我们慢慢的来体会，慢慢的来随着时间来明白他的旨意。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从14、15节里面我们看到神自己的主权。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其实我们因为受的很多后天的教育都是这种人本主义的教育、自由主义的教育我们觉得其实很缺乏这种顺服的 态度，特别在现代社会当中，对神主权、绝对主权的这种尊重和顺服，我觉得我自己也很缺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在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面前我们在他面前学习顺服学习信靠，相信他是有智慧的，相信他而且是善良美好的。这第一个内容就是神的主权。第二个我们才可以学习的就是神的公义。那为什么讲神的公义？你刚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葡萄园的家主好像不大公平啊，怎么还有公义啊？为什么迟来的人得到的工钱跟早来的人一样？因为早来的人做的工作比较多，应该得到更多的工钱嘛，这个好像不公平嘛。但是你仔细看第二节第二节其实他刚才讲了，我们刚才也读过了，他和工人讲定一天一千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所以这里的仔细读的话，这里的关键就是说他讲定了，讲定就是约定了嘛，就是好像有个约在里面嘛，就双方都同意的，所以这个其实是完全是公平的，对前面的人来讲是完全是公平的，是公义的。那我除开这一段经文之外，在圣经当中讲神的公义其实是很多的地方，那我们也可以引用这几段我们看第一段，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念32，生命记32:4，我们一起来。他的作为完全，因为对不公平，他神是无畏的神，又是公义又正直。好，那约伯记也是，约伯记37:27，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好，诗篇89:14，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好，最后一段箴言书24:12，你若说这是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的命。那什么是公义呢？公义简单的说就是给予每一个人他所当得的。那神的公义是神本性的正直，他借此是他一切所行的都公义正直。神就像不偏不倚的法官一样，他审判动机，神不能不公义，因为神的圣洁是他公义的原因，神的圣洁不允许他做任何不公义的事情，他不能不公正，就像他不能不圣洁一样。神的公义是自发的，是出自他的本性，人或者会因受贿或者受威胁是有逼迫行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但是神是公义的，他不受贿赂，因为他自己的能力也不会被受胁迫，他因爱公义而行公义，他喜爱公义，诗篇上就讲到他喜爱公义。公义是神本性的完美，那亚里士多德说过，公义包含在一切的美德当中。那我们人经常讲，我们有特别是有的小孩经常，比如说你有自己有几个小孩的话，他经常会讲妈是 unfair 或者是不公平。那我们人经常会根据我们看到的这些事情来做比较，来判断这个公平还是不公平。但是神是绝对的公平，而且他的公平比我们人的公平更高级。那我们人有的时候以为给比如说你有几个孩子，五个孩子，每人给一样的就是公平其实你仔细想，深层次想不一定公平，因为每个人的比如说你给他吃的都一样不一定公平，因为有的人大有的人小，有的人食量大有的人食量小，你给一样的就一定是公平的吗？ 不一定的。那人生下来其实也不是完全都一样的，就像人有的人生下来就长得很长大之后就很漂亮或者很英俊，有的人就不是这样的，那你就觉得这神就不公平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有句名言说，神可以赐给人一个人美貌但是不一定赐给他幸福一样，你虽然条件可能有的时候会不一样但是其实这个不一样不一定就是不公平，有更高级的更深的这个公平在后面的。那就像在 其实最大的不公平，你要说如果说耶稣要神要 argue 最大的不公平，那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其实那个强盗他是做了很多的坏事，杀人啊、抢劫的坏事的，他最后确实被释放了。那耶稣基督其实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反而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你要说不公平，其实这可能是我们认为的最大的不公平，对不对？但是在神而言，他是完全的公平，完全的公义的。所以从刚才第二节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他在讲的这个公平和公义的事情。所以这一段从对前面的人来讲啊，引申出来，对前面进第一批就六点钟进葡萄园的人来讲，没有什么不公平不公义，也其实是体现了神完全的公义，因为他没有啊 broke 他毁坏他以前许的承诺，就给那些人一千银子，对吧？所以这是啊神的公平公义。那下面对后，如果说这个对前面的人来讲是公平和公义的话，那对后面的进葡萄园的人来说，那是表现神的什么？其实就是讲对神的这给他们的怜悯啊，或者说你说恩典也可以。那所谓怜悯是什么呢？怜悯啊，我们一般查字典就是说只是可怜啊、同情啊，英文就是 mercy 或者是 compassion 啊，原来的意思也含有跟受苦者或者是共同跟别人共同承担的一个情形在里面。那比较公义和怜悯，那简单的说，公义就是把该给的给人啊，不该拿的不拿，最基本的就是自己待人处事公平。那怜悯呢是指什么呢？相对公义而言，怜悯就是指对不配得的人给他，把原本自己该拿的也愿意给，就是啊被不配得的人，就是他本来不配得这么多，或者是根本就不配得的人给他，那就是怜悯。就像我们刚才那个故事里面后面的一些人一样哈，他不配得这么多一千的银子，但是给他了， 这就是怜悯。那我们看圣经当中啊，也有一些地方啊讲到很，特别在新约当中哈，怜悯出现了很多的次，那通常是指对啊贫穷的人啊，有疾病的人，或者是圣经当中讲了很多有各种各样疾病的，大麻风啊，瘸腿的，或者不能说话的人，身体有疾病的，或者是心灵有疾病的，那在圣经当中很多有被鬼附的啊等等，表示有一个怜悯的心啊，不但是关心啊，耶稣不但是关心，而且有积极的行动啊，伸出这个啊援助的帮手，援助的帮手。那讲到怜悯的时候，我想有几点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点就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是密不可分的啊。刚才有姐妹也提到了，其实就是一个恩典。那我们可以读一段经文，我们从圣经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出埃及记34:6-7，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这里看到他说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把怜悯跟恩典放在一起。那中文圣经当中怜悯也有的时候会翻译成连续，连续。那神的怜悯是白白的，是白白的，完全是恩典。所谓恩典就是说就是完全白白的得到的，不是靠自己的努力。那如果你说要建立功劳的话，就等于是在拆毁怜悯，建立功劳就等于在拆毁怜悯。神有很多的属性，刚才我们说了有公义良善圣洁谦卑，那怜悯呢也是神的属性，神的本性之一，神就是怜悯的一个神。那除了神的怜悯和恩典密不可分之外，我们想第二点想分享的一点就是神的怜悯是亘古就有永不改变的。这也是有圣经为根据。我们看两段圣经，第一段在4:25-7，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慈爱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以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好，另一段在耶利米哀歌3:22-23，这个大家我们经常要背诵的哈，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不自消，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应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这些经文啊，都在提醒我们，神的怜悯亘古就有，而且有永不改变。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那第三点，我想大家分享，就是神的怜悯啊，并不损其公义与正直。在诗篇85-10节里面，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怜悯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那回到我们刚才今天的经文主题经文里面，那这里的葡萄园的园主并没有毁约啊，少给前面的人工钱，而是给后面的人多一些钱，所以他是公正公义、公正公平的。做好人也是凭他的主权，所以他自己的意思向人施恩。主的恩典并不违反他的公义，却超越他的公义。所以这里面在这个故事当中，从对前面的人、后面的人整体来看，他怜悯后面的人，并没有损害对前面的人的利益。那当然，后面的人从神来讲，他并不违背其自己的公义和怜悯。但是人自己的会抱怨，有那是人自己的问题哈。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其实要讲到公义和怜悯的集合，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就体现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必须为我们死，为什么？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罪犯了罪。他不能说一挥手说没了就没了，什么都不做，这个不是公正公平的。就像你欠了钱你不还不行的，得有人来代替你还才可以。那我们犯了罪，罪的公价就是死，本来我们就是要永远的死亡的，但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必须要死，所以这是为了满足他公义的要求。但是他没有让我们去，是他自己代替我们死，所以他又是因为怜悯我们代替我们死。所以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上受死这件事情上，神的公义和怜悯得到了完美的一个结合，也达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所以这个第三点，从这段经文当中，从认识神的一些心意当中，我们就看到神不仅是公义的，而且是有怜悯的神。那第四条从当中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可以学习的，就是神看重人过于看重工作。神看重人过于看重工作。所以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那个葡萄园的这个主人为什么要到5点钟还到去街上还上街去是不是他葡萄园里的这个活太多，葡萄收不完，他去找人的？他经文里面没有提这件事情，他好像很根本提都没提他葡萄园里的工作有多少多，然后工人有多辛苦还有多少没收成，这些都没提。没提什么意思没提就说明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圣经里他很重要的，他一定会提。但提的是什么呢？在这些经文里面提的是7节，你看他说，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我们也进到葡萄园去。他去问，提的就是街上的对话倒反而比较多在葡萄园里的对话很少，情景也很少。那葡萄园的主人为什么要讲一整天的工钱给那些只做了一个小时的人呢？因为我想这些我想这个主人知道这些连一个小时工作都愿意来做的人，他们可能真的非常需要这1钱银子的工钱。这些人可能很想工作，你可以想想，太阳都快落山了你还在街上等。其实按照常识，你到太阳一天都快过去了你再去等工作，这种机会很渺茫的了呀。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在那里等，可见这些人的心情非常迫切，非常想要这个工作。为什么想要这个工作？可能他非常需要这个工作，也许家里都没有钱去买饼买吃的东西都好多天了，可能是。要不然你说人怎么会这么晚还在那等呢？那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些后来的人 被雇佣了之后，因为他们的心情太急迫了，所以他要如果找到这个工作，心情会何等的这种高兴哈，何等的感恩。当他收到这个工资之后，那而且他看到这个工资比他原来想象的更多的时候，那这是何等的这种喜出望外啊！我想我们找工作的人都知道，你一开始就找到一个工作，没觉得好像自己还不错的啊，凭自己的能力。但是你要失业了好久，失业了好久，最后才找到一个工作，那你是何等的感恩啊，何等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嘛。所以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葡萄园的园主不是因为很需要这些人的劳力，也不是更不是为了自己要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他知道这些人需要工作，这些人需要工作。葡萄园的主人想得到的是，想到的是人的需要，而不是他自己的利益。我的活都要干完，他好像不是很看重这个，圣经上都没提他自己的需要，而是想到这些人的需要。所以原主希望以自己所有的来供应别人的需要，而不是要别人来满足他的需要。所以说是这些人需要工作，而不是工作需要这些人。所以为什么说我想认识神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看重人过于看重工作。其实从葡萄刚才我们讲的哈，其实按理说你说一个葡萄园的主人也好，工头也好，那大部分的时间应该在院里监工嘛，看看工人有什么需要，或者有没有人偷懒啊。但是他倒好，你看一天跑街上跑了好多次，老往街上跑。但这里也给我们另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要主动的来关心关注人的需要，要主动，要做有心人。他其实很主动的，一直在找人，一直在找人。你可能联系到我们自己哈，应用到我们的身上，那我们也是要注重去主动的关心人，关心别人的需要。那有的人说，哎呀，我看到大家都过得好好的，不需要我关心啊。你要是看别人的朋友圈的话，确实是每个人都过得好好的，大家都在哈，你看都晒美食，各种各样都是好吃的或者是在度假或者是加勒比海的游船，或者是夏威夷的海滩等等都这么美好。可是你看到的不是生活的本相，生活的本相不是这样的。你要来几次祷告会你就知道了，其实情形不是这样的。圣经上也说，我们常话也说嘛，人生活当中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我们一生的年月，我们所经夸的其实不过是劳苦愁烦，生活的本相远远没有朋友圈散出来的这么的美好。那你为什么你我们的感觉被欺骗了呢？因为别人，你要是没有跟别人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别人不会把他的难处他的痛苦告诉你的。你泛泛之交的话，人家只会都有大或大或小都有一个面具嘛，只会把一些表象的东西你会知道。但是你要建立信任需要时间，需要时间，你愿不愿意付出这个时间来关心你周围的人不管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没有信主的生活在艰难当中的朋友。只有建立了这种信任你才能了解别人的真正的需要。当别人愿意信任你，敞开他的心扉的时候，你才能来真正的帮助他，来把福音传给他，来影响他。我想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第二个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包括我们教会的工作也是，我们要注重人，我们要得着人，而不是注重工作。如果你为了完成一件工作把人都得罪了把人都绊倒了，那也就是本末倒置了，这不是神希望我们的。神其实什么工作他都可以自己做，不要你做。他为什么要让我们与他同工？就是希望借着与我们同工的机会来塑造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学习怎么人相处，学习谦卑。所以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在教会侍奉的时候要特别要小心，我们一定要注重人过于注重工作。我们要爱护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包容来帮助，来一起跟弟兄姐妹来一起来长进，一起来让来服侍当中能够学习谦卑，学习荣耀神。 这也是我们应该从这里学习到的。那另外我想从这段经文我们还可以学习到的，就是有一段经文我们在经常我们有的这样姐妹经常引用的一段经文，就是在弥迦书六章八节哈，弥迦书六章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世人呐、耶和华也指示你何为善，他赏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这里讲到三条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行公义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就是圣洁、廉洁、公正、公平。那在我们工作当中，特别是我们做管理工作的弟兄姐妹能够公平地对待你的员工，对待你的同事，在工作当中荣耀神。好怜悯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对，尤其是对有贫穷的、有需要的，不仅是生活物质生活的贫穷，特别是我们在现在的年代里面，我们在心灵里面有贫穷、有需要的更多，包括我们在能够怜悯那些犯罪的人在痛苦软弱当中的性格有缺陷的人。你看如果你关注经常上网看新闻的话，特别在中国的新闻每一个礼拜里就会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刷屏的事情，大家都在义愤填膺的事情，大部分都是会恨一个人或者是嘲笑一个人，或者是怎么样，很多的人明星什么的人设一个个的塌陷。然后最近的一个过去的两天一个最大的新闻可能大家都看到刷屏，就是北京的一个医生就没有什么原因，没有什么，不是因为医患，就是被一个病人就不是病人的家属病人的儿子就这么很残忍的就被杀害。那我们当然怜悯被杀害的那个医生，圣诞就是在平安夜的那天晚上，他的儿子正好正从美国回去要看他呢，都可能都没看到。当我们要也许会怜悯这个被杀害的人，但是圣经上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会不会怜悯那些杀人的人，或者是那些做坏事的人呢？这个很难的，这个非常难的。但是圣经上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他说要不仅是要怜悯别的，而且要怜悯那些杀害他的刽子手，因为他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神的意思、神的旨意非常清楚。那我们还有在怜悯或者嘲笑，我们经常会中国大家很多腐败的事情很多不好的现象甚至我们经常会嘲笑那些腐败分子被抓起来了我们都很开心那我们其实怜悯的话也包括怜悯这些人，我们会不会怜悯这些人呢？我们都觉得他们是罪有应得，他们是应该的。其实我们仔细想的话，那些犯罪的人也好，那些不管是那些腐败的分子还是那些杀人的罪犯，其实你要仔细想的话，他们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要仔细去看他的一步步怎么经历到这个过程的话，我以前我们有个小时候的一个一起玩的一个小孩，最后因为前几年听说就是因为犯罪被抓进去被打了，把头脑都打坏了，后来放出来了，但是神经也不正常了。小时候玩得很好我们经常，我上大学去坐车他经常骑着自行车还去送我呢。但是因为后来父母家庭父母关系不好嘛，经常打架，然后他就自己在外面流浪，就跟些坏小孩就在一起了，慢慢的就在歧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我们刚看他这些犯罪的行径，当然我们会恨他，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的更多一点，他慢慢的一步步走上的这些经历的时候，我们了解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想，哎呀，如果我自己的家庭也是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话，我可能也免不了会走上这条道路呀。如果我的父母不要我，我就在外面去，我难免就会跟这些坏的人在一起，我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我就会走上犯罪的道路上去。 所以你当你想，神当然知道这些，所以他为什么对那些坏人也怜悯的时候，因为他知道这些事情每一步发生的前因后果，他都有一定的原因，所以他不是光恨他，虽然他对罪很清楚不能容忍，但是对这些人能走上这条道路也是充满着怜悯之心。那包括这些犯罪的人也一样啊，我们好像觉得他们很可恶很讨厌，其实只是我们没有在这个环境当中啊。如果我们也是当了官，经常有人来找你，经常有人来给你送礼或者怎么着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的时候想，我也不会比他们好多少，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想，我也其实也挺喜欢别人来巴结我奉承我，虽然表面上好像会义正辞严，但是心里面的这种感觉，你没有这种经历的话，你也可以说得很好听，但是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或者有一个经历的话，其实我们不会做得比他们更好的。所以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也许他们受了贿或者是怎么样，我们虽然也恨恶这些罪本身，但是对这些人我们也会产生这种怜悯的心肠，而且很感谢神没有把我们这些人放到这一个很难的一个位置上，当官的一个位置上，而是放在我们这么一个地方很清廉的，没有什么人来给你送礼或者是引诱你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地方，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神保护我们而已，没有什么值得可夸的，我们并不比他们好多少。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怜悯的心肠，有一个谦卑的心肠。好，那最后就是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可能因为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既然说最后的在前的可能在后，那有的人就说反正结果都这样，那我就最后进葡萄园好了，就像十字架上的犯罪的强盗一样啊，他最后也能被赦免进天国，那我临死前就信主好了。那当然这个比喻肯定不是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因为在葡萄园最后外面最后进的那批工人，他也不是自己选择不进去的，对不对？就像有的人最后信主也不是自己他一定选择的，他只是这个条件没有达到。我们能够在年轻的时候或者中年的时候早早的信主，也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对吧？没有什么好可夸的，你先进去也没有什么好可夸的，这完全是神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就像这经文里讲的，他们不是不愿意受其邀请啊，只是没有人雇他们，没有人找到他们，那个雇主只是最后在5点钟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所以我们这些先进去的人也好，早进去的人也好，这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什么好可夸的。所以我们要存一个谦卑的心。所以这一节弥迦书这里讲的3点，我想我们都好好的记着：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用这些来鼓励帮助我们。所以我想最后我们大家一定也会同意啊，圣经就是这么一本奇妙的一本书。今天这节经文一个比喻里面短短的16节把神的很多重要的属性，包括神的主权神的公义，神的怜悯通过葡萄园家主也就是其实就是讲神自己了，把他的性情把他的心意，对我们的心意都很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很生动地清楚地表达了出来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从新的一年开始，我们好好读圣经，能够看到里面神的心意，更多的对神的知识有更深的认识也在生活当中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亲自用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说话。主啊，你是有主权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也是公义的，但是你也是蛮有怜悯恩典的主。主啊，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们能够存留，我们有生命有气息都是你所赐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更感谢你把永恒的生命，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人就能得着永生，就能进入天国。这一切都是你白白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主啊，我们能够这么早的认识你，这也是你的恩典，是你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找寻了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也不是我们有的自己的表现有什么可夸的， 主啊，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只有献上感恩。主，我们谢谢你，愿你这样的恩典激励我们，激励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能够每天都能够在你的话语上面扎根，更多的认识你，我们每天都能够祷告，每天都能够经历到你，经历你的恩典更深，更加的敬畏你，在更加的在教会当中更好的侍奉你，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人群当中能够更多的来传扬你的福音，能够更多的关注人而不是关注工作。你保守我们，也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面蒙受你更大的恩典。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